以你说要说它是不变的，你这个道理也是不对的。是故应知随所何处啊，因为这个你说你这随所何处就是这个心呐、啊，随所何处心该随，心该随有，无有是处啊。你随所何处就有你的心，你这个也是不对的啊。若难白佛言，世尊，我已闻佛与文殊等诸法王子谈实相时，世尊言心不在内，已不在外。现在啊，他就想被佛的所说的话拿来做凭据，做证据，这证明呢他自己这个见解是不错的，这是你讲的，不是我说的。你说这样子呢，若男这个胆子也算不小的。若男白佛言呢，世尊，我已闻佛呀，我在以前我听见佛你说过啊，你这一口咬定就被佛给证住。与文殊等，文殊就是这个妙吉祥菩萨了，就是这个妙德的菩萨了等，还有啊其他观世音大势至啊这一些大菩萨，诸法王子啊，这个菩萨，佛为法王，菩萨叫法王之子，菩萨就是法王的子。谈实相时，讲这个实相的时候，什么叫实相呢？实相的无相的，什么也没有，这就是实相。无所不相，你说的什么也没有吗？又什么都有，什么都在这个实相里头生出来的。实相的无相，无所不相。实相，什么叫实相？没有相。但是无所不相，还没有不是在这里边生出来的。这也就是啊，所说那个真空啊，妙有啊，真如啊，都是这个，也就是这个实相啊。真空里边就有妙有，妙有里边又有真空，所以说真空不爱妙有，妙有不爱真空，空到极处就该有了，有的极处就该没有了啊。所以啊，这实相谈实相时啊，和这个法王之子谈这个实相的时候，世尊语言呢、啊、世尊你呀、啊、你说过心不在内，你不在外啊，这个心呢、啊、这是世尊你以前说的啊，怎么现在我说的你又说不对呢啊，意思间就是在这儿有这么个意思。如我思维，像现在呀、啊、我这么又想一想，无所见外，在外面呢无所见，内无所见。你要说他在里边呢，他看不见东西，见外，外不相知。你外边和里边呢互不相知，外边也不知道里边，里边也不知道外边，内无之故。因为啊里边也没有不知道啊，在内不成，在内也不成了，这个心在内也不成了，身心相知。 你这个俺们这个身和这个心呢，它互相知道的，好像佛说你杵头脚就知道啊，在外非一。你要是这个心在身外边，这它互不相知了啊，身心相知在外非一。因为身和身心呢互相知道，所以说心在这个身外边呢，这也不对了，非一。今相知故啊，现在我知道这个身心的互相知道，福内无见，在里边又不见，当在中间。这个心呢，我知道了，在中间，在中间。而且这个中间究竟啊，也不知道是哪个中间，是身里边的中间呢，是身外边的中间？所以后边呢，佛又来问他。佛言：“汝言中间，中必不迷呀，非吾所在。今汝推中，中何为在？微服在处，微当在身。”他说在中间。佛言：“如言中间，你现在恶难，你说是中间，在中间，中必不迷，在这个中啊，它不能糜烂的，不能啊，是没有一定的，这个迷就是不能没有一定的，一定要有一定啊，这个中啊，一定要究竟哪个地方是中呢？啊，中必不迷呀，非吾所在呀。”你中一定有一个地方啊，在究竟在什么地方啊？今汝推中啊，现在你推求你这个中，你所说的中间，中何为在？这个中在什么地方啊？又问他，微服在处，微当在身。你这个中是在外边处所呀，是在你这个中心的身上呢？啊，在什么地方啊？要在身者，在边非中，在中同内；要在处者，未有所表，未无所表。无表从无，表在无定。要在身者，你说你这个中在你的身上，在边非中，你说在你这个皮毛上，在你外边这个边啊，在你身上边上啊，在边非中，这就不是中了。你在身上在什么地方啊？在中同内。你要说你在你身的中间，那就是在里边呢，还是你以前说那个在内啊，同内。要在处者，假设你说他另外有一个地方是中，微有所表，微无所表，是有，你能不能把它指出来在什么地方呢？啊，它有什么表现没有呢？啊，有什么一定的表法吗？表，无表同无。你要没有说表现，不能啊说出一定的处所来，不能表现出来。啊，同无，无表同无，你不能表现，就是没有啊，还是没有中。表在无定，你要有所表现，你这个中是没有一定啊，没有一定的。怎么说没有一定呢？何以故呢？何以故？入人以表，表为中始，东看在西，南观成北，表体即混，心应杂乱。怎么说呢？ 何以故呢？路人以表啊，假如有一个人呢，就用这么一个标志，这个表就是个标志啊，这么一个庄子，说这地方是个钟啊，表为钟时啊，你这个标志啊，做这么一个记号啊，说这个地方就是个钟啊，东看在西，你这个地方是钟，在这个钟的东边看呢，你这个钟就变成西了，就不钟了啊，南观城北，在这个钟的南边你看呢，这个钟就变成北了，变成北也不钟了啊，不是钟了啊，就好像我前几天讲不说十方根本没有十方，你说这是南边，你到这个南边的南边，这就变成北边了啊，你说这是北边，你再走到北边的北边，那个又变成南边了啊，所以你说哪个没有什么一定的，这也就是这个道理啊，南关城北表体即混呢，这个表体根本就没有表达不出来的，没有一定的，你说哪个是中啊？啊，心应打烂，你既然没有所表，这个中间你这个心就应该砸烂了啊，究竟哪个是地方是中？没有啊，没有这一个中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啊，你说这个中间呢，大家也是个错误。若难言我所说中非此二等，故世尊言言塞为缘，生于言始，言有分别，塞尘无知，失生其中，才为心在。在前边这一段文，恶难立出一个钟来，那么世尊呢，佛就把他这个钟也给破了，问他究竟这个钟是在什么地方，钟要不迷才可以算个钟，要有一定。那么现在举出这种种的道理来问他，这个钟在什么地方？阿难听世尊这样问他，随着就答复世尊说：“世尊，我所说钟啊，我所说的那个中间呢，非此二种啊，不是世尊你说的这个是里边呢，或者外边，不是这两种。”那么是什么呢？如世尊言呢，就像世尊你以前所讲过的，还是他拿出这个世尊以前所说的话来做证据。言色为缘，世尊你说的什么呢？你说这个眼根对这个色尘中间呢啊，生于眼时，眼和这个色互相，眼看色，这是一种缘呢。可是在这种缘里边呢，又生出一种眼识啊，生出眼识来了。眼有分别，为什么眼睛和这个色尘有一种缘呢？因为这个眼呢有分别，色无色尘无知， 这个财产呢，它自己本身没有知觉的，可是在这个眼接触到这个色上，中间有一种分别心生出来了，这就啊，所以说识生其中啊，识啊，你在这个地方生出来了，在这中间生出来了。再为心在啊，这个识生在其中，这个识大呀就是个心吧，啊，哎，就是个心在这个地方呢。我说这个中啊，是眼和色尘相接触为缘而生出这个识，这就是个心。佛言如心要在根尘之中，慈心之体为复兼二，为不兼二。佛啊，听得恶难这样来辨别，来辨别他这种理论呢、啊？佛、哦、对恶难就说了：“如心要在根尘之中，说你这个心呢、啊，要夹入在这根，就是眼根，尘就是色尘之中，在它中间，你认为这是中间了。”这就是你个心，慈心之体，这个心的体呀、啊，心的体，为复兼二，为不兼二，是两个啊，还是一个呢？啊，它是两个，是一个啊？啊，这样问，要兼二者，物体杂乱。物非体之，称即两立，云何为中？兼二不成，非之不知，既无体性，中何为相？要兼二者，假设你这个心呐、啊，你说在中间这个心呐、啊，啊。要是两个的话，两个心有两个体，你一个心有两个体啊，物体杂乱呢，究竟你这个心呢、啊、哪个是你的心的体啊，哪个又是物的体呢？你能不能分别出来呢？心体物体，如果你分别不出，这就叫啊物体杂乱啊，你的心物的体和你心的体呀、啊、就靠乱就乱了，杂乱而无章了。物非体之啊，那个物啊，他不知道物的体呀、啊，他不会知道的，啊，他没有知觉的。成敌两立，你这个心的体又在根这有一个心体，在那物那有个心体，啊，究竟啊，这个要一比较起来了，成敌两立呀、啊，一个是有知的，一个无知的，这个比较啊，相比对之下，这变成一个敌对了。敌对，成敌两立，云何为中？那么这个两立和这个你这个心和这个物体也变成两立了，对呀、啊，你这个心是知道的，那么那个物的体它不知道，究竟啊，你这个中在什么地方？到底呀、啊，你这个心和这个根这是中啊，还是和那个色尘那是中呢？啊，成敌两立，兼二不成。如果你这个心不是两个的话，非知不知啊，那个物体呀、啊，它不会知道的，不会有所知的，既无体性，既然无所知道，它也没有一个知觉性，没有一个体性。啊， 中和为相。究竟你这个中到底在什么地方啊？你这个中究竟在什么地方啊？绕兼二者，物体杂乱，物非体质，称即两立。云何为中？兼二不成，非之不知，既无体性，中和为相。绕兼二者，假设你这个心呢、啊、你说在中间这个心呢 啊要是两个的话，两个心有两个体，你一个心有两个体啊，物体杂乱呢？究竟你这个心呢、啊、哪个是你的心的体啊，哪个又是物的体呢？你能不能分别出来呢？心体物体，如果你分别不出，这就叫啊物体杂乱啊。你的心物的体和你心的体呀、啊、就靠乱了，就乱了，杂乱而无章了。物非体之啊，那个物啊，它不知道，那物的体呀、啊、它不会知道的啊，它没有知晓的。成敌两立，你这个心的体又在根这有一个心体，在那物那有个心体啊，究竟啊这个要一比较起来了，成敌两立啊，一个是有知的，一个无知的，这个比较啊，相敌对之下，这变成一个敌对了，敌对，成敌两立。云何为中？那么这个两立和这个你这个心和这个物体也变成两立了，对吧？你这个心是知道的，那么那个物的体它不知道，究竟啊你这个中在什么地方？到底呀、啊、你这个心和这个根这是中啊，还是和那个色尘那是中呢？啊，成敌两立，兼二不成。如果你这个心不是两个的话，非知不知啊，那个物体呀、啊、它不会知道的，不会有所知的，既无体性，既然无所知道，它也没有一个知觉性，没有一个体性啊。中和为相，究竟你这个中到底在什么地方啊？你这个中究竟在什么地方啊？是不应知当在中间无有是处啊？不难呐、啊，因为这个，所以你要知道，你说这个心当在中间呐、啊。无有是处啊，你这个理论也是立不住的，没有这个道理的。不能白佛言，世尊，我习见佛于大木莲，须菩提富楼罗舍利弗四大弟子共转法轮，常言较之分别心性，既不在内，已不在外，不在中间，具无所在，一切无着，名之为心。在我无着，名为心法。恶难呐、啊，听见释迦牟尼佛 把他这种的理论都给破了，于是乎啊，也真大家着急了，也是志穷力尽了。这时候啊，逃也没有地方逃，跑也没有地方跑了。于是乎啊，又把佛以前所讲这个道理搬出来呀，救他自己这种的失败。若难白佛言呢，这佛也讲了，说世尊呐，我昔见佛，我恶难呐，在以前见到佛，同这个大木莲和这个财鼠士和这个空生须菩提和这个满慈子富楼挪和这个舍利子四大弟子，这是啊，从四个人呢是四大弟子共转法轮呢，共啊就是一起，大家在一起呀、转法轮。这个转法轮呢，就是说法教化众生。去说回过来说过去，说过来说过去，好像我们像在讲楞严经这个理呀、讲过来讲过去，讲过来讲过去，这就叫轮着啊。我显他这个理呀、这个轮就是啊，摧灭天魔外道的一切的外道啊，遇到这个轮呢就会摧毁了。摧毁就是没有了，就给它破了。所以共转法轮常言，常常的说，说了好多次，在这个恶寒经上啊，方等经上说了好多次，说什么呢，说脚之分别心性啊，那个脚能脚察知道分别的这个心性，既不在内，既然不在里边，一不在外，可也不在外边，外边呢也不在的。那么里边不在，外边不在，应该在这个里外的中间吧？也不是，也不在这个里外的中间啊，居无所在呀、什么地方都不在，一切无着，这个角之的心呢、是一切无着，不着住，什么地方都不着，没有着落，没有落脚处，名之为心呢、这个因为没有落脚处，没有着落的地方，这个就叫一个心。在我无着，名为心好。现在我也无着，我所说的这个心呢也是无着，但是不知道他这个名字叫不叫心呢啊，他以为这回一问呢，佛一定认可他，他这一定是心了，因为佛当初都这么讲嘛，佛当初这么讲啊，是为的随顺世法呀，随顺着一般的人讲的，小乘人呢他不懂大乘的法，你要既可以给他讲出真心呢，他不相信的，所以呀、就讲这个实情，那是随顺世间法。那么现在若难呢也要拿这个世间一般人呢这个实心做他的心了，那么做他的心这对不对呢？ 本来照一般人说是也可以，但是佛所说这个心不是这个心，是那个常住真心，不是这个妄想心。所以呀、啊、他现在又认贼作子了，又以为这个妄想心就是他的真心。佛告恶难，如言矫治分别心性，具无在者，世间虚空水陆飞行，诸所物相名为一切，如不招者为在为无。佛听见恶难这样讲，佛就告诉恶难说了，又问他啊，如言矫治分别心性，你现在说这个矫治分别心性，这个分别有分别的这个心性，具无在者，什么地方也不在，无着吗？无着就是无在，没有着落，没有落脚处啊。可是啊，这个世间呢，也有友情世间，有气世间，有这两种世间。这个众生啊，就是友情世间，一切山河大地朗朗无舍，这叫气世间啊。那么虚空，它的虚空，水有水的地方，陆就是有陆地，飞行啊，飞的东西就是禽鸟，行就是一切的有情啊，在陆地上行走的诸所物象，这个山河大地方浪屋舍虚空万物，这是啊叫诸所无相，这一切的一报正报，这都叫无相。什么叫一报呢？就是这个山河大地房廊屋舍，这都叫仪报。什么叫正报呢？咱们这个身体，这就叫正报。这个世界就一正二报所成就的，它名为一切。这所有的我说这些个有形的这个东西和虚空，这都叫一切。如不着者，你现在你说你不着住的，为在为无，你是在什么地方啊？你不着到什么地方啊？啊，为有所在，为无所在呢？是有个地方不着，是没有一个地方不着呢？无在同于龟毛兔角，任何不着。你要是啊没有一个所在，没有所在根本就没有，就好像龟毛兔角似的。这龟，几时你看见龟生过毛？你几时你看见兔子生过角犄角？这根本就是没有的啊。无在同于龟毛兔角，云何不着？你既然没有，你又着个什么？根本就没有，你怎么说出个着字来呢？嗯，你着到底着什么？你怎么能这样讲呢？怎么能说不着呢？有不着者，不可名无。无相在无，非无在 相，相有才散，云何无着？有不着者，你要说有一个不着，在这个地方，你无着，不可名无，这就不能说没有。你还是有东西，你才说不着呢。要没有，你为什么要给他起个名出来叫无着呢？叫不着呢？啊，这真是啊，头上安头。嗯，你有个头，你又安出一个头来。啊，骑驴逆驴，你骑着毛驴子身上去找驴去。啊，你说无着，你要有一个无着，有不着者不可名无，你就不能说是没有。无相在无，你要是啊没有所着了，这就是没有。非无在相，如果不是没有的话，这就有相，有个形象的，有个形象。相有在在，你要有个形象的话，你这个心要有形象在在，就有所在。云何无着？你怎么又说出又可以说无着呢？是故应知一切无着名皎之心无有是处。因为这个以上边所讲这个道理，所以你应该知道，你说的一切无着啊，名皎之心，这个叫做一个皎之的心呢、啊，无有是处，这个又是不对了，你这又错了。这难在大众中，即从做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拜佛言：就在这世尊河南这个问答的时候，河南呢转了这么多的圈子，也跑不出去这个圈子去，转来转去也找不到一个正经的路，所以还是在这个地方来浪跑，用他这种分别的施行，以为是真心，所以始终也不能入选，始终也不能及格，也不合格，也没考上。于是乎啊，若难在大众中，本来当时在法会有大比丘、大阿罗汉、大菩萨啊，即从坐起，恶难在那地方坐着啊，即可就站起来了。站起来干什么呢？偏袒右肩。偏袒什么叫袒呢？袒就是露出来，把这个这边这个肩呢露出来，好像现在呀、啊，我照这个袍搭这个衣，这么样搭，这也就表示啊，偏袒右肩，偏袒这个右肩，这是在中国的风俗呢。露出来这个肩，这是不公平。在印度的风俗呢，这偏袒右肩呢，这是一种恭敬。 那么尤其在佛教里头，偏袒右肩就是最恭敬的一种礼貌，所以恶男呢就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右膝呀跪到地下。这偏袒右肩，右膝着地，这叫深夜的清净，深夜清净，深不会造业。合掌恭敬，这是啊一种意业清净，意业清净，这个意念的意清净。耳白佛言，对佛讲话，这叫口业清净。这表示啊三业清净啊，向佛来请法。所以啊耳白佛言，我是如来最小之地，蒙佛慈爱，虽今出家有此交连，所以多闻未得无漏，不能折服所披罗咒，微彼所转，逆于淫舍。现在这恶男呢，就自己回忆这出家到现在这些经过，所以呀啊，这是我呀，我恶男，这是恶男自成啊。我是如来最小之地，那么在释迦牟尼佛啊有四王八祖，他的父亲呢兄弟四位，每一个人呢他有两个儿子，这叫四王八祖。恶男呢就是这个其中的最小的一个，还有一个叫孙陀罗难陀，那个难陀，这个也叫难陀，恶男又叫难陀，那个呢难陀呢是孙陀罗的难陀，孙陀罗是他太太的名字。讲起这个孙陀罗啊，今天这个时间呢就够不够，以后有机会再讲这个孙陀罗了。最小之地是最小的一个堂兄弟，蒙佛慈爱呀，我承蒙啊佛你慈悲而爱护我，对我啊是很爱护，虽今出家，现在虽然我出家，从佛出家了，这出家是出无明家，出三界家，出烦恼家，出世虚家，就出家也有好多种。出世虚家就是把这个世间这个家庭呢出去了，就出无名家，这个无名啊也是啊每一个人的家好像家一样，就出烦恼家，就出三界家，三界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这都是啊每一个人的家，出家有出这么多种家。这个恶男出了世虚家，那么可是啊还这个这种情感心还没有断，还没有出这个无明啊和 和这个烦恼讲，也没有出这个三界讲。他证到初果恶罗汉呢，还没有一定能超出三界。由此交连呢，我又是最小的一个佛的小弟弟，所以我在佛的面前呢还有所障持。障持什么呢？障持我是一个小弟弟啊，于是乎啊，有的时候也不守规矩，有的时候啊啊就和佛啊好像就撒娇似的，好像那小孩子故意顽皮啊，故意不守规矩啊。那么这叫叫的佛佛好怜爱他啊，怜悯。所以多闻，所以呀、啊、我只知道消这个多闻，而忽了这个定力，未得无漏。我没得到这个无漏啊，正初果呀还没有到无漏，到四果就无漏了。四果就是把这个生死了了，就不漏到三界上来了。初果啊还谈不到无漏，不能折服啊，我没有本领啊折服这娑毗罗咒啊，我没有办法来呀、啊、对治这黄法外道这仙凡天咒这种旁门外道这种邪法，我没有力量来对治它，威彼所转呢、啊、我哈竟被这个仙凡天咒把我迷住了，溺于淫舍呀、啊啊，就好像被水泡上了，这个溺就是淹溺，也就是啊，被水淹上的样子，也可说是好像这个人呢跳到海里去淹死了，啊，淹死，这也可以说是溺死，溺死，溺死也就是淹死，又有一个解法。这个俺们这个小便呢，在中国叫尿，这个尿也叫溺，叫便溺，叫便溺。言其啊，就是受一种迷雾啊，不洁净了，溺于淫舍，就是在那个不干净的屋子里边呢，那个淫舍，那个卖淫的女人呢，这个家里房舍里。在那个地方好像在那个泥呀、啊、和水呀、啊、这个旋住了，拔不出腿来了，拔不出腿了，这就叫溺于淫舍。如果不是佛用这个楞严咒去把他救回来，哎，那楞严的这个恶男就不用希望有劫济经藏这个机会了。大要佛的经藏就结迹，也其他人结迹了，他自恶难也没有犯了、啊、幸亏啊释迦牟尼佛用这个楞严咒把他救回，所以他才能啊又结迹这个楞严经，说出这以往的这种因缘。当有不知真迹所依，为什么我溺于这个淫舍呢？就因为啊，我不知道这个真心，当由不知真迹所依。就因为这种的过失啊，也就是啊，当由从我这个不知道真迹所依啊。真迹，真心的，根本的真心所依啊，在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这个真心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啊，我不知道真心呢在什么地方，他到现在还要找地方，还要问究竟真心在什么地方。你说啊，这个恶男呢 聪明一世，蒙通一时。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就是在这打转的，转来转去，入了迷魂阵了，不知道出去。唯愿世尊大慈哀悯，开示我等舍摩陀罗令诸禅体堕密离局。唯愿世尊，现在呀，我只有一个希望，我愿意世尊呐，大发慈悲，大慈大悲，救我的苦，给我的乐，哀悯，有啊，怜悯，这个哀悯也就是哀怜而悯念，哀怜我们，开示我等，你啊，世尊，开示，开示，只是我不单我恶难，而且这个在会的大众啊，都得法怀疑啊。开示我什么呢？开示我等舍摩陀路，这个修定的这个道路，修这个寂静的这个法门这个道路。开示我，我现在不明白，请佛呀来指示我，令诸禅体，令啊就使令。禅体，什么叫禅体呢？这个禅体呀，是印度话，翻到中文呢就叫信不惧。什么叫信不惧啊？就是没有信心，不信心不完全，信心不完全就是没有信心。又有一个翻译叫什么呢？叫焚烧善根。焚呢就用火把它焚了，用火把它烧了，烧了什么呢？善根，它的善根烧了，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呢？剩下的就是恶根。所以信不惧这个禅体啊，在涅槃经上啊，你有个道生法师，道生法师啊，以前讲这个涅槃经，那时候涅槃经还不全，他讲前这个楞严经的前半半部，后半部还没有来。他讲前半部那个上经上讲啊，是禅体无佛性，禅体不能成佛的。禅体不能成佛，这一般的法师讲啊，都说禅体不能成佛。赶在后半部呢，就说禅体也可以成佛，但是他那时候没有前半部这个经，他讲经的时候啊，他就不依照这个经文讲，那个经文上啊说禅体不能成佛，他讲经就是禅体也可以成佛，因为这样的讲，一般的法师就都反对他，就都妒忌他，因为啊，说他别开生面，认为他这个讲法是与人不同的，啊，这个道生法师，遭人妒忌呀，也就没有人听他经了，他再讲经就没人听。人人都不听他讲经，为什么呢？他讲的说他讲的不对，与经旨不相合，违背经义啊。这个经上说是 禅体不能成佛，他硬说这个禅体可以成佛啊，佛所说的经典他都认为佛说的不对了。其实啊，他并不是说的不对，也不是说佛说的不对，他明白那种道理，所以没有，虽然没有见到后半部经啊，他已经悟出啊，这个佛不会这样讲说法的。那没人听经了，他就跑到苏州啊，中国的苏州，上海有苏州，跑到苏州呢，有一个虎丘山。虎丘山呢，到那山上对着那些石头讲，讲给这些个石头啊讲涅槃经，讲到这个禅体无佛性的，他就问这个石头，说是我说这个禅体也有佛性，你们说对不对？这山上这些个石头啊，就都点头。所以说道生说法，顽石点头，也就在这里地方来的啊。那个石头本来是不会动弹的，都同意他这个说法，同意他这个讲法，所以说顽石点头。中国又说顽石点头，这石头本来无知的东西啊，他讲经讲到这个地方了，那个顽石都向他点头了啊，说他是讲的对。那么这里边呢，又有一个道理，